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未来几个星期将会对菲律宾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争议作出裁决，仲裁结果可能不利中国。北京正在全球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寻找更多的盟友。中国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如何表态，怎样的行动是引人关注。继美国二月主持召开了美国东盟峰会之后，俄罗斯和东盟峰会将会在5月19号和20号在黑海的度假胜地索契举行，同时还将会举行俄罗斯和东盟外长会议，亦是国防部长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日之前会晤参加第五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东盟国家国防部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东盟将会继续扩大合作，包括军事技术领域，双方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正在被西方制裁，受国际孤立，这个的背景之下和东盟举行峰会被认为是今年的俄罗斯外交大事。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普京最近两年过于倒向中国的时候，这次的峰会亦都被视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一项重大外交动作。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俄罗斯应该是更多地介入亚太以及是南中国海事务，在不得罪中国的同时可平衡发展同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越南、南韩等国家的关系。
если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ак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сейчас, если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буд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партнером, 苏斯洛夫表示，如果俄罗斯如同今日一样，令人遗憾的是继续在这个地区的边缘徘徊，仍然在亚太事务上无所作为，并且过分依赖中国，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甚至是变成中国的小兄弟，这样俄罗斯在全球领域将会被边缘化，在政治、外交以及经济领域就会不断地衰落下去。俄罗斯东盟峰会召开的之前，普京总统在5月6号将会在索契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准备在6月访问中国。与此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在上个星期访问河内，并且会晤国家主席陈大刚、总理阮春福等越南领导人，双方强调将会进一步扩大合作，开采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目前正在是当地已经开凿了12口天然气井。天然气工业公司和越南合作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发的两块天然气田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而此外，另一家的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在3月份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宣布，在日本的配合之下，这一家的公司开始在越南大陆架的南昆山盆地开凿新的油气探井，他们亦都位于中国宣称的海疆线内。能源之外，俄罗斯和越南继续加强军事合作。国防部长绍伊古几日之前在莫斯科会晤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力的时候表示，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重要伙伴，同时是俄罗斯的战略盟友以及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发展和越南关系是俄罗斯外交首选的方向。位于达旦斯坦的一家俄罗斯造船厂在4月27号举行了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猎炮级护卫舰系下水仪式，在场的俄罗斯高级官员称，越南是兄弟国家，两国友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俄罗斯会继续帮助越南保卫他们的海疆。这一艘的护卫舰在经过测试之后，计划在明年秋季交付越南海军服役，第四艘同级的护卫舰亦都将会是很快下水，预计2018年服役。这个是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二批护卫舰，在设计和装备上侧重反潜作战。乌克兰停止向俄罗斯供应舰船引擎，影响了与越南的这笔合同。第二批的护卫舰的交船期被迫分别向后推延一年，但是俄罗斯宣称已经是找到自己生产的替代引擎。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一批两艘的护卫舰已经是在南中国海地区投入执勤。两国正在商讨俄罗斯将为越南建造第三批的猎炮级护卫舰、第五和第六艘的护卫舰，装备口径式巡航导弹。这一种的导弹曾经是在几个月之前被俄罗斯大肆宣传，从里海的军舰上发射攻击叙利亚境内目标。 俄罗斯建造的最后一批基洛级柴电潜艇亦都将会在最近一两年里面是交付给越南。除了分别向中国和越南这两个主要对手出售武器之外，俄罗斯积极向该个地区其他的国家大力推销军火，因而有可能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苏-35 战机的买家。数十辆的俄罗斯新式装甲战车已经是装备印尼海军陆战队。俄罗斯还向马来西亚出售了苏-30 MKM 战机，同时亦都向这些国家推销更加先进的阿穆尔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表示，在南中国海等亚太地区的领土争执当中，俄罗斯仍然小心谨慎，避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克拉姆奇申表示，俄罗斯尽一切可能逃避在这个的领土争执当中表态，哪一个啱，哪一个错。因此俄罗斯可能同中国军事演习，亦都会同印度、越南以及日本举行军事演习。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表示，无论是在东中国海以及是中国和日本，或者是南中国海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土争执当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表态支持中国的应该是通过当事国谈判协议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主张。环球时报说，中国的南中国海朋友圈不比美国的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